是谈到这个会幕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具的一个安置的位置，我们称之为香坛啊，香坛。好，那么在整个圣经当中，对于这个香坛呢，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啊。那这个香坛的意义是什么呢？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启示录啊，我们先看一下启示录。我们请看一下启示录。启示录，我们先看一下第八章，启示录的第八章，启示录第八章，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三节，启示录第八章的第三节，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的旁边，有许多香呢赐给他，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香坛上，那个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的面前，所以天使拿着香炉盛满的坛上的火倒在地上，那么随时随有这个雷锋大声闪电跟地震，这里讲到说是看到了一个七印揭开之前的一个预备的动作。那么这预备动作当中呢，有两个很重要的观点就出现了，一个是圣徒的祷告，是祷告；另外一个呢，就是天使的香炉，天使的香炉。那么这个祷告我们都能够理解，那个香炉是什么呢？香炉在这边所讲的，它也就是有祷告的性质，祷告的性质。所以在我们圣经当中都知道，原来祷告这个香呢，它就是一个祷告。我们来看一下诗篇的141篇，诗篇141篇。诗篇141篇的第二节，第二节，翻到了吗？诗篇141篇的第二节，第二节说：“愿我的祷告如香，有没有？这里有一个如香，那个762页，诗篇的141篇的第二节，愿我的祷告如香，有没有看到？如香。”那炉香呢，陈列在我的面前，愿我举手祈求如献晚祭，这里讲到了一个叫愿我的祷告，我的祷告，那我祷告像什么呢？他这里用说像香，香，陈列在你面前，所以这个香呢，就是香炉的香，因此香炉所烧出来那个烟呢是什么？就是祷告，那所以我们就把它定义的内涵清楚了。所以在启示录的第八章里面就说，天使拿着馨香炉就是祷告嘛，还有圣徒呢，他们在神面前就祷告，所以香炉跟圣徒的祷告在这边都是一样意思，就一起来祷告。好，那香炉呢是天使的祷告的一个方式。那么在我们所看到的会幕里面有一个叫做金香炉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金香炉就是一个先知，他一个祭司在献祭的时候呢，他必备的一个动作，因为在祭司当中呢，他们有两个方式，一个是固定的，固定在会幕前面的一个香炉，另外一个呢，随身携带的小香炉，所以他们会随身携带一个小香炉，在那边摇啊摇啊。那么小香炉在那边摇一摇，那个动作呢，在属灵上的意表来讲就是祷告嘛。那不是随身携带的，另外一个就是在会幕前面有一个香坛。那个香坛的香呢，它也就是祷告，所以无论是吸血的或是固定的，只要那个香炉里面的香呢，它所冒出来的烟，它就代表的是一个祷告，这是旧约时期。然后呢，众圣徒的祷告呢，那就比较能够理解，所以呢，我们要知道它就是祷告的意思，这样了解吗？好，那么在会幕里面的一个香炉，它是预表的一个祷告。但是这个祷告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很特殊的记载，是什么？摆列的位置，在新约时期以后，它已经有不一样的一个改变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，我们请看一下希伯来书，希伯来书的这个第九章，我们请看一下希伯来书的第九章，第九章的第一节，我们先看一下希伯来书第九章的第一节。他说：“原来全约的礼拜条例，这全约就是指的旧约，原来在旧约的一个礼拜，这个礼拜是什么？礼拜就是一个献祭的条例。 所以这个礼拜呢，跟我们现在礼拜是我们现代用词了。那如果比较严谨而讲一点来讲，就是律例啊，原来前约的律例的条例，或是原来的前约的礼拜的献祭的条例啊，就这个词啊，所以礼拜是现代词，礼拜啊，礼拜就敬拜的一个现代词。旧约的摩西叫做什么呢？就是献祭啊。原来前约有一个献祭的条例和属世界的一个会幕，属世界就是世上现在的一个会幕。因为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呢叫做圣所，里面有灯台，啊，还有桌子陈设桌，啊，再来说，第二个幔子内有一个啊，有一个帐幕，有一层的帐幕叫做至圣所。那么这个至圣所里面有什么呢？他说有金香炉，有包金的约柜，啊，那柜子里面又盛满了香炉的金坛啊、金罐啊，还有发芽的杖，还有那个约板。啊，这些比较没有什么啊。我们要讲的重点是讲那个金香炉，金香炉。那么金香炉跟原来的这个前约旧约的那个摆的位置是不对的，不一样的。我们之前不是有画过这个图吗？对不对？啊，我再画一下，等于大家回顾一下啊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我们这个地方呢叫做圣所。对不对？那么这个地方呢是叫至圣所，好，这个叫会幕。那会幕这个地方呢，中间有一个叫做香炉，这边是灯台，这个叫陈设桌，好，这个是我们讲的那个圣所的基本的位置，这叫前约的一个叫礼拜的条例。可是呢，现在是不讲签约了，签约旧约了嘛？新约的条例是什么？在神的国度里面，这个香炉呢，它已经在这个地方了。所以在整个变动当中，这个地方移位了，移动位置。那么还没有移动位置的时候呢，这个香炉代表什么？代表了一个祷告。所以我的祷告炉香陈列在你面前。对，我的祷告炉香陈列在你的面前，就在至圣所的面前。对，所以这个就是祷告啊。可是这时候的祷告已经在新约的时候呢，他进入到一个至圣所里面祷告，是在神的里面祷告。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不一样了，在至圣所，在神的里面的祷告，我们可以说这个地方是什么？这个地方是神的灵所充满的地方。约柜的意义是什么？这个地方是神的灵所充满的地方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把原来代表祷告的香炉放在神的里面，所以我们是放在一个神的灵所充满的里面，所以后来我们称之为圣灵的这样了解吗？圣灵里的祷告。那么在我们的这个五大教义当中，我们就知道我们需要有圣灵。那么圣灵的目的是什么？圣灵的目的，它就是我们人与神之间一个相交最重要的一个恩典。那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这样？所以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了，领受应许的圣灵是绝对必要的。因为我们从原来的这个香炉已经在神的作为当中进入到新约里面，在他的里面，在神的里面，在圣灵里面来祷告，这就是应许哦。所以有很多的教会他认为说，我信的时候就有圣灵了，那我既然有了，我为什么还要求圣灵？那圣灵或许一个恩赐，可以给你也可以给他，我没有无所谓，因为是神要给谁就给谁了嘛。所以这样的一个说法呢并不正确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刚刚所看的经文里面他不是这样的。旧约时期呢，香炉在这里是悟性祷告，可是进入到这个里头呢，就是告诉我们新约要带给每一个人都要这种圣灵里的祷告，这样了解吗？所以呢，我们要抓住这样的一个恩典。所以从希伯来书的第九章当中看到香炉的摆置的位置，就了解了原来旧约时期是在神的面前的祷告，今天在耶稣基督的救恩当中，他已经位居在神的里面，灵的里面，所以我们在灵的里面来祷告，这样了解吗？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一段经文来做参考。我们请看一下犹大书， 我们请看一下刘大叔。刘大叔，我们请看一下这个第二十节啊，刘大师，刘大叔的二十节。二十节，他说：“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，还有一个是什么？在圣灵里祷告。”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在信仰生活当中，都已经进入到希伯来书这里所记载的，在这个会幕里面的祷告了。所以，我们今天是进入到这个圣灵里的祷告，而不是来恢复到这个位置。如果恢复这个位置，就是旧约时期，耶稣没有成全救恩。那今天耶稣已经成全救恩了，那个香炉位置已经调整了，已经在耶柜的里面了。所以呢，我们理所当然是按照这样的恩典，在圣灵里祷告。这就是圣经里面的正当性以及它的权威的地方，这样了解吗？所以我们今天领受应许的圣灵，在圣灵里祷告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恩典，也是神应许给我们每一个人的，这样了解吗？这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定一定要有圣灵里的祷告。为什么？因为从整个会幕的一个变革跟神的一个预备跟成全里面，它已经调整了这个点，知道吗？那有很多人呢，在研究圣经的时候呢，他认为写的人写错了，因为那个香炉的位置不应该写在至圣所，应该写在圣所，所以他们否定了，认为是写错。但圣经怎么会写错呢？那现在已经变成正典圣经为大家所公认了，怎么会写这个错的，然后成为公认的呢？也不可能嘛。所以我们很清楚知道，在新约时期，代表祷告的香炉，它的位置的一个改变，而且改变在神的灵所充满的地方，它就是在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在神的灵充满中来祷告，那就是圣灵里的祷告。这就是我们教会里面从神所领受这种最大的恩典。但是只可惜有很多查考的人并不完全了解这一点，这样知道吗？那么除此之外呢，除了刚刚所看的希伯来书这里面的介绍，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介绍是什么？我们在整个先知里面，对于什么？对于这个灵言或者应许的圣灵当中所给予的一个记载。那么在记载里面呢，在圣经里面的以西结书的记载也是非常贴切。那么以西结书的记载当中哦，我们有时候呢要特别留意一下啊，这个记载啊，事实上都是为了我们所讲的圣灵来做预备的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以西结书的43章，以西结书的43章，以西结书43章，我们请看一下第一节啊，43章的第一节。那么以后他带我到一座门，就是朝东的门，以色列神的荣光要从东而来，他的声音呢，如同水多水的声音。有没有看到这里讲的多水的声音？你看哦，说带这位以西结先知啊，到了一座门，那个门呢是朝东的，然后呢，神的荣光就从东边出来了。那么出来的时候呢，它有个声音，如同多水的声音。那么地也就因为它呢有荣耀的光辉出现。好，那这里就讲的。神的荣光出现是什么？就是圣灵的出现。那么圣灵的出现，就是灵的出现的时候呢，有一个叫做多水的声音。我们用一般的理解来讲，荣光出现怎么会有声音？荣光就是个光而已嘛，怎么会有多水的声音？对不对？光出现会有水吗？你看我们的这个亮光出现会有水的声音吗？没有嘛，只有光的光照让你看得到而已，怎么会有声音出现？所以光是看的，不是听的。但是这里的光呢，是能够听得到的。所以光呢，不但看得见，又听得见。听的是什么声音？是多水的声音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荣光而出是代表了什么？就是圣灵的声音嘛。所以圣灵的声音是什么？是多水的声音。那我们可以这样说，以西结在这边所看到的意象，就是圣灵的现象，而圣灵的现象，就是圣灵的声音是多水的声音。这样的话呢，跟启示录就有一种呼应了。呼应是什么？预言成就在我们今天的祷告当中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启示录的19章，我们请看一下启示录19章。 启示录十九章，启示录十九章，我们看一下第五节，启示录十九章的第五节，第五节，他说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，我的众仆人啊，凡敬畏他的，对不对？无论大小，都要赞美我们的神。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、众水的声音、大海的声音，说哈利路亚，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。好，那么在这个声音当中，我们听到了哪个声音跟以西结相似呢？就是什么？就是这里讲的众水的声音，有没有？众就是什么？多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多水的声音就是众水的声音。所以呢，在以西结先知在那个年代里面，就对于圣灵的这个降临，包括圣灵他所发出的声音，他早已来做这个预言式的一个说明，而且也在文字当中把它记载了下来。这样了解了吗？所以我们刚刚所看的希伯来书，它借由这个香炉移动的位置来告诉我们，他已经进入到这个约柜里面了，在正圣礼当中了，所以在那一边有一个叫圣灵礼的祷告了。所以跟以前旧约的那个祷告已经有明显不同，就是不宜在神的灵同在的约柜当中那一种圣灵礼的祷告。好，在以西结书当中所看见的神的荣光从东门这样不断的出去的时候，他所发出的声音是什么？就是多水的声音。那启示录又讲到多水的声音是什么？就是今天我们所领受的应许的圣灵。如果光以这两点来讲，领受应许的圣灵绝对是必备的，而是绝对的，这样了解吗？好，那我们已经从这个声音当中了解了，它是个水，是个多水的，是一个重水的。那么在约翰福音里面，他把这个又更精准的来说到这个奇妙的一个介绍。我们请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的第七章，好，约翰福音的第七章，第七章的三十七节，哈，约翰福音第七章的三十七节，三十七节，他说节期的末日就是大最大之日，啊，耶稣就站着高声说，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，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，而那时候呢，还没有赐下圣灵来，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。那这句话意思说，当耶稣得着荣耀是什么？复活升天。那么这个活水的江河会不会下来？会啊。那这活水的江河，这个江河代表是什么？多水嘛，重水嘛，所以这个江河，这个活水，它有发出了一个多水的声音，或是重水的声音。所以我们所看的这个啊，以西结书所描绘的从东门而出的那个多水的声音，或是启示录里面所记载的他们在祷告的时候呢，那个大水的声，那个重水的声音，以及耶稣在这边所说的，在我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的那个。都是指的圣灵，那这样的话，应许的圣灵，圣灵中那个发出了多水的声音，绝对是必要的，这样了解吗？所以，我们从整个圣经的这样的一个记载当中，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，得圣灵是必要的，而这个圣灵是什么？是个应许的圣灵，也是必要的，所以每一个人都要领受耶稣要承诺、要答应给我们的，这样了解吗？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刚刚所看的以西结书啊，我们看以西结书，以西结书四三章我们也看到了啊，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以西结书啊，以西结书的这个四十七章啊，以西结书四十七章。四十七章里面呢，看到的这个水呢，就东门由东的流出。那么流出之后呢，这个水呢，走到哪里也是越来越充沛，啊，越来越高，所到之处呢，就充满了生命。啊，我们先看一下以西结书四十七章的第三节，啊，第三节，他手里拿绳子往东出去的时候，量了一千肘， 使我能够，这里叫做踢水而过，就涉水而过了哦。那么水呢就到淮泽谷了，那么后来他又量了一千肘，使我涉过水啊、哦、但是水已经到膝部了，膝盖的这个地方了，再量过一千肘，使我这个啊涉水过的时候呢，水已经到哪里？到了腰部了。而且又量了一千肘的时候呢，水到哪里？水呢变成了河啊，使我不能够这样涉水过去，因为水是瘴气，称为渴，这个叫什么？啊？老师这怎么念？哎，答对了，就是可以潜水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可称为可浮的水，不能踢得过，啊、哦，不可踢过的水就是什么？它水已经很深了，深到一个高度已经超过我们人的高度了，所以你用你的脚这样跨过去涉水是没办法的，所以必须要潜水。所以这里讲的圣灵的水是越来越充满的，所以我们得到圣灵的时候呢，一开始就好像这里所讲的是什么一千肘，只是到我的踝子骨那里卡巴的顶管，对不对？然后接下来就是到膝盖了，你看接到了腰部了，到了全身了，那就是淹没了嘛，对不对？那代表说这个从东门而出了这个流水的声音，多水的声音，它是不断不断的来充满我们的，而且充满我们的全身，这样了解吗？所以圣灵是充满我们的，所以我们不是说哦，我得圣灵了，所以有时候我们是得圣灵没有错，可是呢，这个时候水势还很低，我们要让圣灵不断的充满，不断充满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弟兄姐妹说哦，我得着圣灵了，但是你的位阶，你的水的高度到哪里？到踝子骨而已嘛，有没有圣灵？有。但是我们不能停留在怀子骨，最起码要逐渐上升到膝部嘛，对不对？到腰部嘛，到全身嘛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我们是会得着圣灵的。有人已经得着圣灵的，但是我们要让圣灵更加的充满。那不但要让圣灵更加的充满，要圣灵的真正的改变我们。所以在第47章的第六节就讲到圣灵的改变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圣灵的改变。那么在第八节就说了哈、哦。他对我说：“这个水呢，往东方流去，必下到一个叫做亚拉巴啊，一直到海。所发出的水呢，必流入盐啊，流入盐海，使水呢变甜。而这个河水所到之处呢，凡滋生的动物都必有生，都必生活，并且因这流出的水呢，必有极多的鱼。那么海水变甜了，这个河水呢，所到之处呢。”百物都必生活，而且必有渔夫站在河边。好，再来我们看一下这四二节，在河这边跟河那边必生长各类的树木，其果可做食物，叶子不干枯，果子不断结，每日必结新果子，因为这水是从圣所流出来的，树上的果子必做食物，叶子乃至一变。这里讲到的圣灵的改变，让你的圣灵就像河水一样，走到哪里是生生不息，而且是什么？是个丰盛的一个生命。所以你看，里面呢，本来盐水变成甜的，雨量增加，果树加倍，就是圣灵的果效嘛。所以我们从这样的一个以西结先知里面的一个预言，然后看到希伯来书里面这个香炉所代表的祷告，它位置的移动。再再的来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，我们要在新约中，在主耶稣的应许，也可以说在神的旨意当中来领受这个圣灵，知道吗？所以这个圣灵我们就把它称之为，这是神应许的。所以这个圣灵哦，这个圣灵，我们讲这个圣灵是神的应许，所以我们说圣灵的应许，也就是说我们所看的以西结书也好、哦、以西结书也好，或是后来的这个主耶稣对门徒所说要应许的圣灵也好，或是我们在先知里面像约珥书等等说末后你们发预言也好，这些呢我们就成为我们有的是叫预言的，对未来事情的一个预言，但这预言呢它是会有应许，就会答应你的，你会一定会这个现象的、哦、 那以耶稣来讲，他是个承诺的，而这个承诺呢，必是什么？必成就的。但是这些在耶稣得荣耀之前有没有出现？没有，所以只能叫做圣灵的应许。所以今天我们要抓住圣灵的应许是真的，绝对是有的。所以我们弟兄姐妹，你还没得到圣灵的时候呢，你要渴慕圣灵的应许。当你祷告以后，在神的灵所运行的时候呢，你就发出了那个嘟水的声音、卷舌的声音的时候呢，这时候你的应许已经拿到了。应许拿到的时候，我们就称之为应许的圣灵。所以你当你还没得着圣灵的时候呢，我们要渴慕圣灵的应许。当你已经得到的时候，那个应许已经成就了，我们称为应许的圣灵。或许呢，这是一个文字上的一个表达的方式，我们听起来有点乱乱的，但是你可以记就记，可以了解就了解，但是一个前提是什么？这个圣灵是真的，这个圣灵的应许一定会成就的。那个圣灵现在已经成就了，所以今天只要你信耶稣，你也要追求圣灵，必然会给你的。所以在以弗所书里面他就这样说，我们请看一下以弗所书，以弗所书哈，以弗所书的第一章，以弗所书第一章的十三节，第一章的十三节，你们既然听见真理的道，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，也信了基督，既然信他，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，有没有？所以如果你们听了，你有没有听？有。你们有没有信？如果有的话，那怎么办？你既听又相信，这个应许的这个灵呢，会给你哦，这样了解吗？所以我刚刚所讲的这些，就是要强化而且要坚定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是什么？这个圣灵是真的，这应许必然成就。凡是听这个真理的人，而且愿意相信基督的人，这个应许的圣灵，他像印记般一定要给你的。所以我们每一次的祷告都要这种信心，毫无怀疑的、迫切的、认真的祷告，因为这个圣灵的应许是真的。等你领受的时候，你会坦然的感谢说啊，那个应许的圣灵我已经拿到了，这样了解吗？好，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在座的同领，我们大家了解这个观念。在圣经的一个脉络当中，他对于神要给我们这个灵已经很清楚的预言说明，而且见证出来。所以我们刚刚所讲的以西结书乃至约翰福音乃至于启示录，我们把它连串起来，就告诉我们一定要得着圣灵，这样知道吗？好，那么既然我们都明白，凡听真理的，听到得救福音的，如果你在先相信耶稣，你就必然得着圣灵。那我们要再问一下，我们有没有相信他，而且认真的去祈求呢？相信就是我相信这个圣灵的应许一定会给我，但是我有没有很谦卑的、很虔诚的、很认真的来祈求圣灵？往往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呢，我们的心呢可能就停格在这里。我相信有，但是有是什么？我们有一种想法，就是说神主动的好像一个东西给我交换下来，我是用被动的态度来领受神主动的一个交换。这个时候呢，信心是不足的。信心是什么？信心说我知道已经有这个圣灵了，已经在这里了，那既然在这里，我要喷，好像喷跑一样，我要喷，用飞喷的来到你的面前来求啊。可是往往我们没有这种感觉，我们知道有圣灵，或是模模糊糊的时候可能有圣灵，那我们也说希望说啊，圣灵呢主动的把交换在我的里头，主动交换，啪一声让我感受圣灵很充满的。但是在圣经里面的教训里面说，他是要我们相信，但相信之后一个很重要的动作是什么？是求啊。所以圣灵要赐给谁？赐给那求的人，有没有？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啊，我们看路加福音啊，我们看路加福音的十一章的十三节，路加福音十一章的十三节， 十一章的十三节啊，他说：“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天父，岂不更？”好，我们念一下好不好？这句话很重要，我们一起念，预备起。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？好，这里所讲的圣灵要不要求？要啊。如果你认为已经有了，有了还要求吗？就不用了嘛。所以当下如果有圣灵，你还要求吗？这句话就是罪语，没意义了嘛。啊，就是没有嘛。那没有人说有，那叫什么？承诺给你的，应许给你的。所以应许给你的这个圣灵呢，他要给他求他的人，所以每一次跪下祷告就是要求圣灵，哎，也就是圣灵是存在的，你相信他，而且坚定的相信。但是这时候你不是说我相信他直接打开天窗这样倒下来，不是这样而已，你要主动去亲近他，主动去求。所以主耶稣才会说圣灵是给那求他的人，所以在每一次求当中真的是很迫切的。而求的人呢，有一个很重要是什么？凡是求的人一定是一个顺从的人，你愿意求，你愿意顺从，圣灵就要给他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使徒行传啊，我们请看一下使徒行传，使徒行传啊，等一下，使徒行传的第五章，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的第五章，第五章的三十二节啊，《使徒行传》五章的三十二节，啊，五章的三十二节，我们为这事来做见证，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，也为此做见证。这里讲到使徒的见证，对不对？见证什么？耶稣已经复活了。另外的见证是圣灵来做见证，但是他这边特别讲到圣灵。用一个不同的一个说明方式来说，他说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做见证，所以这里讲到圣灵没有错，圣灵做见证，但是他又 接下来来介绍这圣灵是怎么样呢？神赐给、哦、神赐给顺服之人的圣灵，也就是说如果你愿意求，圣灵会给你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愿意顺从，对不对？圣灵就给你了，有没有？所以你有没有求呢？求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顺服呢？如果你愿意用信心来求，而求的过程当中又愿意顺从，那么这个圣灵就会临到，圣灵就给你了。所以求跟顺从最大的表现在哪里呢？在路加福音里面所讲的情辞迫切的祷告，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啊，我们看路加福音的情辞迫切的祷告，我们来一位可以知道记载在哪里呢？啊，路加福音的十一章啊，路加福音十一章的第八节，第八节，我告诉你们，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，但因他情辞迫切的执求，就必起来照他所需要的给他。我又告诉你们，凡祈求的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开门。因为凡祈求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你开门。有没有？我们有没有情辞迫切的执求啊？执求什么？内心里面很坚定的，而且很信心的说，我要得圣灵，我要得圣灵，求主耶稣帮助赏赐圣灵。你有这种念头吗？你有这样的一个强烈的这样这个意向，说我要得圣灵嘛？那如果有的话，你的情就是心呢，就是感情啊，已经放在这里。你的词呢，就是你的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，是很迫切的。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，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。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，因着你信心的祈求，再来祈求中的顺服，那这灵言呢，这个多水的声音。重水的声音，卷舌的声音，就这样流动出来了，这样了解吗？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，圣灵的应许是真的。所以我们刚刚已经从这个啊希伯来书、以西结书、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的，而且也告诉他，圣灵是不断充满的，不断上升，一直掩盖我们整个身体的， 而且所到之处都是生命，所到之处都是结出果子来的。不但如此，在我们的祈求的过程当中来告诉我们，是要给那些愿意祈求祷告而顺从的人，这样好不好？好。所以我们在每一次的祷告当中都应该要这个样子。好，我们再来做一个很简单的复习。在圣经当中，对于这个圣灵呢，他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一个恩典，就是从发出卷舌音开始，祷告发出卷舌音，这个音呢就是多水的声音，这个音就是大水的声音，多水重水的声音。所以有时候呢，我们一个人感觉不到，但是我们有时候在众人在祷告的时候，那个澎湃的声音就出来了，活动的江河的出现就出现。所以有时候你去山上啊，会听到那个瀑布啊，你就躺在那个岸边，或是躺在那个石头上面，你会听到流水的声音，哗哗哗哗，那个流水的剪动的声音，就像舌头的剪动的声音。而这个舌头的剪动的声音是很平缓的，而且很舒服的，但绝对不是那个尖锐的。我们有时候的祷告呢，那个剪舌音呢，忽然间变成尖锐、尖锐、尖锐、尖锐那个程度，那要节制。那有时候呢，是可能出自个人那种错误的欲望，往往会被魔鬼迷惑控制。真正的灵眼不是这样，所以有时候邪灵呢，在模仿的灵当中，它会让你发出这种很尖锐、听起来很尖深的那种声音，那是错的。正确顺服圣灵的人，他是一个很缓和，但是很温馨、很有属灵力量的流水的声音、大水的声音、重水的声音，它不是那个暴风雨的声音的，所以我们要了解的。好，所以每一次的祷告，你不要说哦，我有祷告，我圣灵充满，这样滴滴就滴，然后就停了，然后滴哦，那个真的是不符合圣经里面圣灵的教导。好，这样了解吗？你有没有听到有人祷告就是很尖声的、那怪怪的声音？那就是不对的。当我们得着圣灵的时候呢，我们一定要这样，让情辞迫切的直求，而让我们得着在卷舌音发音出来的时候呢，这个声音就像一个流水的声音，是个缓缓的流水，但是要带有澎湃的流水，但是绝对不是那很极端的暴风雨那种水，这样了解吗？好，再来，为了让我们的祷告能够更加的迫切，事实上有很多在情辞迫切的那种祷告当中，他们愿意向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。我们看一下这个路加福音的这个二十二章的四十三节，有一位天使呢，从天显现，加添给他力量。这就像一个祷告的时候呢，这些教会的圣职人员他在我们的头上按手，来加添我们力量。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？在祷告当中，耶稣呢极其伤痛，祷告更加的恳切，而且是什么？汗珠如大雪滴在地上，它是如大雪滴的，好像每一个汗水呢代表他的心血一样。你看有这么样迫切，那我们换句话说，我们每一次的祷告有这样迫切吗？懒懒散散，轻轻松松的，那你有专注吗？所以我们的每一次的祷告都希望弟兄姐妹，我们的手放在胸前，毫无怀疑、毫无疑惑的，我们认真的迫切的祷告，就算流汗也没有关系啊，汗堆流血也无所谓啊，认真认真的祷告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很谦卑的将手放在胸前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耶稣，情辞迫切，汗滴如血，这样的逼迫这样迫切的祷告，神一定会把应许的圣灵给我们的。我们再来看一下希伯来书哈，我们请看一下希伯来书。希伯来书这边有讲到耶稣的祷告哈，希伯来书，我们请看一下希伯来书的第五章第七节。希伯来书第五章的第七节，第七节，基督在肉体的时候，既然大声的哀哭，流泪祷告，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，就因得他的虔诚蒙的应允。所以这里虔诚而且蒙应允，他一个很强烈的动作是什么？大声的哀哭，流泪的祷告。我们有没有大声的哀哭或流泪祷告？往往我们的祷告的声音很小很小，哈利路亚都念不清楚，不是念不清楚啊，我们都听不清楚啊。所以我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小声的不得了， 但是呢，我们最起码要一般听得到的声量嘛，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，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，甚至呢，我们更迫切的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，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有一个声音就可以表示他是不是情辞迫切嘛。而在这个当中呢，我们又能够流泪的哀求的祷告，我们有曾经这样过吗？如果没有的话，光这些基本的一些现象我们都没有达到了，那我们只是说啊，神啊神啊，你就像一个神迹般恩典般将圣灵倾泻在我的身上啊，结果呢你无动于衷，就在等待，而且是一个无积极作为的等待，看神迹的等待，那有意义吗？所以呢，我们今天要得着这个应许的圣灵啊，我们都要朝这个方向去努力，好不好？我想我先分享到这里，好，也让我们大家都能够明白。好 ，OK。